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重要节日在即，各方加强戒备。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北韩导弹试射。美国谴责伊朗和真主党民兵破坏中东的稳定。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对美国之音表示，白色恐怖和反渗透法完全是两回事，并没有重回白色恐怖的问题。他解释说，
这一定要经过讨论啊，不会是说今天谁讲的就算，而是说大家要共同在一个平台去讨论。
他说一定要经过讨论，不是哪个讲过就算的，大家共同在一个平台上的讨论，遏止中国进入台湾窃取资料的危险，大家应该坐低落来谈，这个是共同的危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下个星期二，亦即是4月25号，是北韩人民军建立85周年纪念日。通常在这个纪念日，平壤当局会进行导弹试射或者是核试验。路透社报道说，在星期五，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加强了警戒。美国有关官员则是表示，中国的轰炸机的活动水平不同寻常，显示北京可能提高了警戒的水平。而俄罗斯新闻社则是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拒绝评论有关俄罗斯向北韩边境调遣装备，以系军队的报道。较早的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对该个公司表示，中国空军用于地面攻击能够发射巡航导弹的轰炸机星期三是处于是高度戒备状态。美国认为这个是中国军方准备应对北韩可能出现的不测情况。南韩和美国目前是继续进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平壤是一直声称这种演习是发动入侵的前奏。路透社报道说，特朗普川普总统星期四是赞扬了中国采取措施约束北韩的威胁。
I actually told him, I said, you'll make a much better deal on trade if you get rid of this menace or do something about the menace of North Korea.
川普星期四在和到访的意大利总理珍泰洛尼举行联合记者会上面的时候表示，他对习近平主席说，如果是排除了这个人或者是北韩这些威胁作出一些行动，就会在贸易问题上面是得到更好的交易。因为事实上如此，北韩现时的确是一个威胁。而在较早的时候，北韩官方媒体警告美国北韩会发动超级强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表示，北韩的论调是挑衅性的，但是他已经是学会了是不当这种是挑衅是当真。而与此同时，路透社的报道还表示，在有人问到中国空军的问题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应该是去询问中国国防部，但是中国国防部目前未有作出公开的评论。到北京时间4月21号的晚上8点，中国外交部的网站还未有发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记录。需要讲明的就是，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开发表的例行记者会记录经常不是完整记录，而是节选，外国记者的一些问题和发言人的回答会全部消失，但是该个网站对此是通常不会作出说明。而在美国调遣航空母舰战斗群是前往朝鲜半岛附近威胁平壤挑衅的时候，中国一再重新主张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并且表示强烈反对武力解决问题。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为首的一个战斗群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左右是抵达朝鲜半岛的附近水域。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强烈谴责北韩最近进行弹道导弹试射，指责平壤极大地加剧了该个地区以及地区以外的紧张局势。北韩上个星期六试图从东部沿海新浦的潜艇基地发射导弹，但是试射失败。北韩最近的一系列导弹试射违反了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规定。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发表个声明，一致对平壤高度破坏稳定嘅行为对联合国制裁嘅公然挑衅性嘅蔑视表示最严重嘅关切。声明当中仲话，安理会成员国同意安理会将会继续密切监测局势，并且进一步采取包括制裁在内嘅符合安理会之前所表达嘅决心嘅重大措施。声明仲欢迎国际社会通过对话寻求和平全面嘅解决办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星期四将矛头对准伊朗以及他的附庸真主党民兵，说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反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威胁。克利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主要讨论中东问题，特别是以巴冲突会议上面表示，安理会应该是扩大注意力，重点关注该个地区的其他威胁。他还说，美国是需要从伊朗这个罪魁祸首以及其他的同伙真主党民兵开始。真主党是被美国定性为是恐怖组织的黎巴嫩什叶派武装组织。克里说，伊朗和真主党民兵通过恐怖主义行动和军事行动联手破坏该个地区的稳定。克里大使还指责伊朗和真主党民兵参与了叙利亚的冲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他和埃及国防部长就两国有必要更新以及是加强安全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埃及目前面对日益严重的极端主义威胁。马蒂斯星期四晚间抵达特拉维夫，是对报道五角大楼事务的记者说，他是离开开罗的时候对通过一些途径加强两国军事关系很有信心，这种的关系是有坚实的基础，多年来都是稳固。美国之音两日之前对富商郭文贵的采访仍然是受到国际媒体以及是香港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中国官方未有针对郭文贵所谓的核弹级的爆料作出反应。4月21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发言人陆康回答了与美国之音采访郭文贵相关的问题。美国之音的记者问，郭文贵关于包括习近平、王岐山等中共高层的言论是否属实，郭文贵接受采访前夕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布红色通报，美国之音采访郭文贵的网络直播突然中断，这些是属于巧合还是有其他的安排？中方对直播中断有什么的看法？陆康在回答的时候表示，没有正面回应上述的问题，只是强调郭文贵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的犯罪嫌疑人，中方不信他的言辞。他还说，拥有190多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具有力史悠久，做事严肃。这名发言人还说，美国之音的采访直播中断好像和中方是没有任何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韩议题。北韩威胁先发制人，专家建议美国和他接触。在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不斷升溫之際，北韓官方傳媒發出警告，稱北韓可能會對美國發動超強威力的先發制人打擊。美國國務卿特勒森一日前表示，美國正考慮針對北韓核專案的各種方法對他施壓，但有分析認為美國對北韓的選擇並不多，現階段最現實可行的方法就是促成北韓凍結他的核武器和導彈專案。據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報導，北韓官方的勞動新聞威脅說，一旦北韓發動超級威力的先發制人打擊，不單止在南韓及其周邊地區的美軍被消滅，而且美國本土都將會成為灰燼。北韓對美國的威脅顯然是針對美國近期以來展現出对北韩的强硬姿态。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多次重申，美国对北韩的战略忍耐已经到了尽头。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三4月19日在华盛顿对传媒表示，美国正在对北韩的各种状态进行评估，包括其国家支援恐怖主义以及可以对北韩施压使他和美国重新接触的其他方法，但这个将会是不同于过去谈判的基础的重新接触。
另据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报道，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称，中国军方正在对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进行部署。中国有发射巡航导弹的轰炸机，星期三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还有大量中国军机在高度维护后已经全面就绪。
外界曾经担心北韩会在4月15号纪念北韩开国领导人金日成诞辰105周年前后进行10年内第六次核子试验，而美国都表示如果确信北韩将会进行核试验，就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北韩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进行核试验，但仍然在4月16号试射了一枚导弹，那次导弹试射已经失败告终。有分析认为北韩并没有进行核试验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的武力威吓发挥了作用。大约10日前，白宫表示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被派往日本海海域，这个被广泛解读为是川普政府向平壤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显示出美国对北韩实施先发制人打击是动真格的。直到最近，美国传媒才披露当时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并未转向北面，而是按原定计划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与澳大利亚的联合军事演习。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对北韩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高。
华盛顿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研究主任罗伯特利特瓦克认为，美国不大可能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其风险太高。大众谈论最多的对北韩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的选项其实并不在桌面上，他说，因为存在巨大风险。首尔距离300线非军事区的距离就似华盛顿到巴尔的摩，即使没有核武器，北韩的火炮可以对首尔发动相当于核武器级别的打击，并引发全面战争。
利特瓦克将目前的北韩核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相提并论，他将目前的局势形容为慢动作的古巴导弹危机。他表示，现在慢动作的部分正在变快，北韩距离真正掌握以洲际弹道导弹为载体动用核武器的目标越来越近。利特瓦克说，北韩已经处于实现突破的边缘，将会改变游戏规则。利特瓦克说，他会将它称为慢动作的古巴导弹危机。这场危机不会似1962年这样持续13日，而是会在未来几年演变。到那时，北韩将会有能力将核弹头装载在洲际弹道导弹上，打击到美国本土。利特瓦克表示，北韩的核武技术实现突破已触手可及，美国对北韩选择只有三个，亦即军事打击、谈判和默许。既然军事打击不现实，而美国国内又一向反对美国政府与所谓的流民国家谈判，默许北韩任意发展直至获得核武似乎正成为唯一的选项。
有分析人士认为，作为北韩最大的援助方，中国一直发挥着对北韩制裁调节器的作用，使之在一个范围内不至于造成政权垮台，从而失去对美韩的战略缓冲。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在对北韩制裁的态度上，美中各不相同。中国希望制裁能够让金正恩听话，而美国希望制裁能够将金正恩打垮。
如果任由北韩发展核武器技术，预计北韩可能会在2020年实现突破，并拥有一个初具规模的核武弹药库和可以抵达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利特瓦克建议美国唯有对北韩采取压迫性接触政策，才有可能达到冻结北韩核武专案的目的。全面去除北韩的核专案并不现实，用交易式外交将北韩的核专案冻结到目前的水平有可能能够实现，这个是一个差的局面中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利特瓦克进一步表示，冻结北韩核专案是一个美、中、北韩三方都可以接受的选项。对于北韩来说，冻结核项目可以解除北韩政权更替的担忧，同时又维持目前的核武能力。对于中国而言，北韩政权的继续存在使它能够继续扮演中国战略缓冲的作用，同时亦都降低了日韩发展核武可能性。对美国来说，冻结核项目之后，北韩将会无法达到实现最低核威胁的目标，而且北韩亦都不能够继续试验其弹道导弹技术。 北京亦都拎出解决北韩核危机的解决方案，亦即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双暂停，亦就是北韩停止核爆和试射导弹，美国和南韩停止军事演习，这个提议已经遭到拒绝。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戴博表示，北京的提议具有一定建设性，但它背后的算盘就是中国可以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前提之下得到它想要的一切，亦就是北韩停止核活动，美国削弱与其亚太地区重要盟友南韩的军事合作。他说这个是因为中国的政策是来自于其整体追求力量平衡的战略思维，美国在与中国合作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层面。利特亚克表示，美国要想让压迫性接触政策有所突破，就必须拿出奥巴马政府时期解决伊朗核危机的资源和北韩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南韩外交部星期四表示，正在试图查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美国元首会面时，是否有人声称南韩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赵俊克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他们正是通过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多项外交管道试图证实有关的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12号在他的网站上面刊登的专访川普文字稿显示，习近平这个月初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川普举行的峰会可能提及韩国曾经是中国一部分。华尔街日报这次和川普的对话谈到多个话题，在北韩问题上面，川普首先表示他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会面之中，两个人发生了非常好的化学反应。川普随后说，习近平开始谈论中国和朝鲜的历史，讲的不是北韩，而是广义的朝鲜。你知道他们那里讲的是几千年多场战争，朝鲜其实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听了十分钟之后意识到这些不是简单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他以前强烈认为他们有特别大的影响力，其实仍然认为中国拥有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有一种边境影响力，有很多商品入去朝鲜，但是中国的影响力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样。目前不能够判定是习近平向川普做出了这句有争议的描述，川普理解有误或者翻译出现有问题。华尔街在起先的报道之中并没有提到这句话。美国网络新闻媒体石英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专访传闻之后首先指出了这一点。南韩政界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赵俊克说，国际社会承认的明确事实就是历史上数千年以来韩国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又说，一旦确定具体的真相，南韩政府将会作出必要的反应。即将在下个月南韩选举之中角逐总统宝座的自由韩国党参选人洪准卓通过发言人表示，这些明显是对历史的扭曲，是对大韩民国主权的侵犯。共同民主党参选人文在寅要求调查这个有争议的表述的具体上下文。国民之党参选人安哲秀表示，如果习近平讲出了这样的话，中国在国际外交场合如此扭曲历史令人遗憾。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报道就认为，川普对中国和朝鲜历史关系的再描述不够艺术。报道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就是，朝鲜半岛和中国有着长期的文化和历史的渊源，但是虽然中国一再入侵，但朝鲜并不在中国的直接控制和正式版图范围之内，双方历史上存在着朝贡的关系，进贡显示了一种具有从属性质但是仍然是独立的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钢铁进口展开国家安全调查。美国钢铁产业强调，强大的钢铁制造业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必须保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川普总统20号在白宫签署备忘指令，要求联邦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案第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232条款规定，一旦发现外国进口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有权对外国进口实施紧急贸易制裁。根据这项指令，联邦商务部将在270日内完成这项调查。华盛顿时报说，虽然川普称这个与中国无关，倾销问题是全球性的，但路透社说，商务部长罗斯在指令签署之前对记者说，这一项调查是对中国钢铁在美国市场的倾销做出的回应。罗斯说，这一种倾销导致中国钢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份额高达 26%， 但是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钢铁进口就增加了将近 20%。 罗斯说，虽然中国多次声称将会降低钢铁产能，但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总部在俄亥俄州的美国 AK 钢铁公司公关负责人丽萨杰斯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钢铁进口对美国特种钢的冲击尤其强烈，导致 AK 钢铁目前是美国仅有的不锈钢、碳素钢和电工钢生产企业。刚刚在白宫参加川普总统签字仪式的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纽波特随后发表声明说，公司对淹没美国市场的不公正的电工钢进口冲击有特别的感受，他们不能够允许美国国家的电网依赖外国的电工钢，特别是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其他危机的情况下，因为国家电网是国家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20号亦都发表声明，对联邦政府开始调查外国的钢铁进口表示欢迎，理由是强大的钢铁工业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声明说，长期以来中国等其他国家一直对美国的钢铁产业发动经济战，手段就是补贴本土钢铁产业，破坏全球市场，将剩余钢铁倾销入美国，它的后果是惊人的。美国钢铁产业成千上万的工人、产业供应链以及产业生产所在的社区，都因为外国制造商不公正和非法的行径而丧失了就业。他们保证全力配合商务部的调查。代表美国产业利益的美国钢铁学会指出，外国产能过剩是美国钢铁产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学会主席吉布森说，大规模的全球化钢铁产能过剩，导致空前规模的外国钢铁通过倾销和补贴的手段涌入美国，使到美国钢铁业丧失了将近14000份工作。政府启动的这项调查是解决这些不公正的海外贸易行径构成的严重挑战的有效方法。隶属联邦商务部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同一日听取了美国钢铁公司代表的立案陈词。美国钢铁公司去年就中国钢铁产业的倾销行径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了行政诉讼，11月被一位法官以政府无权受理为由驳回。在美国国会议员的干预下，国际贸易委员会同意受理此案。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 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中两国领导人近日在佛罗里达州的两日会面中，在台湾议题着墨不多。有专家认为，这个是因为川普在二月时习近平的首次通话中，已经将美中两国重要的政治基础一中政策定了锚。不过前美国外交官员说，一中政策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连美国总统都不一定清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在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一场针对美国一中政策的小型座谈会中，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克健华在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中表示将遵守一中政策，但是由于没有白纸黑字的明确文字表述，没有人清楚川普提到的一中政策究竟内容是什么。瑞克健华，他自1970年代开始参与美中联合公布的谈判，一中政策在经历美国三任总统和七年的时间才敲定，因为它的内涵涉及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与当时的中华民国之间各方的利益取舍，尤其美中彼此间对于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有极大分歧，在立场的表述和文字的使用上非常复杂。其微妙之处，不要说是现在的川普总统，甚至连当时的尼克松总统自己也不甚理解。瑞克健说，尼克松曾经当面告诉毛泽东听，美国不会再提台湾主权未定的讲法，美国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等到尼克松回到华盛顿之后才发现，他没办法维持这个立场，因为美国从未承认北京对台湾的政治管辖权，所以他们只认知台湾为中国一部分，并承认北京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是美国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对台湾有管辖权的政府，因此用认知的字眼而不用承认，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等于是说美国只认知中国的立场，仅此而已。瑞克健说，大多数美国总统并不了解美国对台海议题的立场是什么，而这个立场就是无论台海未来如何都只能由两岸的中国人自行解决，所以有时会对台海情势处理不当。例如1995年同意让李登辉总统访美，导致后来解放军大肆扩张军备，台海情势更加不稳。不过瑞克健在展述美国一中政策立场和中国一中原则不同之处时指出，根据1982年的上海公布，美国的立场是台海两岸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挑战这个立场。上海公布的讲法在台湾政治未开放前还说得过去，虽然在未经选举程序蒋氏政权当时的确代表了整个台湾，但是这种讲法在台湾人民自由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后就无法成立。瑞克健说，1980年代末期台湾的政治体系逐渐开放，台湾政府的合法性不再来自它代表整个中国，而是民主选举赋予它正当性。从那一刻开始，要再讲台海两岸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已经不能够反映出台湾人民的多元态度。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也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一个包含美中三个公布、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等多种元素的包裹，它的最大长处在于其模糊性使美国保留了因时制宜的行动自由。卜瑞哲说，一中政策的长处和弱点即在于其灵活性，它是一个包含各种论述性元素的包裹，可以因不同情景与组合应用于当时的形势，在这些元素之中有一些比其他更为重要，这个是一中政策之所以能历久不衰的原因。不过卜瑞哲也说，正由于一中政策在设计上有意的模糊，就连小布殊总统也都不清楚其内容，因此才会在刚上任时公开表示将竭尽所能保卫台湾， 但是他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台湾关系法中关于美国总统在有关防卫台湾的决定必须先通知国会的规定。因此当美国官员对一些议题在立场的表述不够明确时，美国和台海两岸的受众都可能做出错误解读。要平衡各方对美国立场的正确认知的确有其困难度。卜睿哲说，台湾民主化的政治转变与制定一中政策的时空环境有极大的改变，但一中政策的模糊性使美国与台湾得以发展更强健的关系，亦都使台湾的民主得以更为强化。由于这个政策，美台之间有明确的领域可以深化彼此的共同利益。现在台湾的发展和美台关系的现状，和80年代美台终止外交关系后很多人曾经担忧台湾能否存活的情况，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被拘押香港书商桂文海获瑞典言论自由奖。日本90多名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下面请听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一名同巴黎香榭丽舍街头的恐怖袭击有关而被通缉的比利时男子已经到了安特卫普当局自首。一名比利时检察官星期五表示，这名男子在星期四的晚上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自己是遭到通缉的头号恐怖袭击嫌疑人而来到的是警察局。目前还没有无法得知有关这个人的进一步信息以及其他同袭击事件的关联。伊斯兰国组织透过他们的新闻机构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并且确认枪手是比利时人阿布尤塞夫，声称他是伊斯兰国的一名战士。而巴黎警方则是表示被打死的枪手已经被确认，但是他们未有公布他的姓名，亦都没有讲明他是否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勾结。警方逮捕并且审讯了枪手的三名家人，这一名枪手是在袭击当中被开枪打死。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他确信这个是协洛的枪杀是恐怖主义的行为。这位法国领导人星期五将政府安全委员会以及他在总统竞选当中未来的继任者召集一起讨论这次袭击是否会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以及是如何影响。香港书商桂文海获颁瑞典的安娜波里特科夫卡亚奖，以表彰他在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上面所作出的努力。桂文海由于出版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他中共高官个人生活的书籍而被失踪以及是被认罪，目前被拘押在中国。向桂文海颁发安娜波利特科夫卡亚奖的瑞典出版者协会表示，拥有瑞典国籍的桂文海作为出版人不顾个人风险展现出巨大勇气，挑战中国政权的狭隘政治。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被问到桂文海获颁这个奖项的时候表示没有兴趣置评，并且声称不知道这个的奖项。2015年桂文海和另外四名香港书商在香港和泰国等地陆续失踪，后来中国当局表示他们在中国大陆是接受调查。川普总统上任三个月之后被自己打了高分，但是民意调查就显示美国大多数的选民并未有肯定他的表现。川普这个星期曾经夸奖自己说是历届政府上台头90日里面都 是未有取得这么多的成就，这个包括军事、边界、贸易、监管以及执法，他们是热爱美国的执法部门，还有政府的改革。川普两个星期之前下令针对叙利亚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报复性的导弹袭击之后，他的支持率略有上升，不过克洛普民意调查结果就显示 52% 的选民仍然对他的表现持否定的态度，持肯定态度的是只有 42%。而昆尼皮亚克大学的调查则是显示受访者当中对川普政绩持否定和肯定态度的分别是 56% 以及 40%。 而最新的民意调查当中，政治网站和较早之前的早间咨询在星期四表示 ,39% 的选民给予了从房地产大亨变成政治人物的川普的打分是 A 或者是 B, 而另外有 37% 的人比他的打分更低，是 D 和 F。互联网政治新闻网政治表示，民意调查结果反映了美国持续尖锐的政治分裂，反对派民主党人士绝大部分坚决反对川普，和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支持度普遍是高一点。 日本90多名的国会议员星期五集体前往参拜正在系举行春季例行大祭的靖国神社。而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亦都是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由于靖国神社合接住是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军事法庭的甲级战犯，参拜是引发了中国以及南韩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靖国神社供奉住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二战甲级战犯，中国一贯是坚决反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法。他还敦促日本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而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一亦都表示，这个是日本政府再次美化殖民掠夺以及侵略战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资格蒙上阴影。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下个月召开，台湾尚未收到赴会邀请。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表示，即使没有邀请，他亦都将会率团前赴会场表达立场。在野的国民党称此举是闹剧，问题核心是两岸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2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迄今尚未收到邀请。台湾卫生部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日前表示，收不到邀请，台湾亦都将会派人前往，以宣传台湾对国际医疗的贡献。国民党民权委员会副主委唐德明星期五在中央党部对媒体说，
卫福部长陈时中他很大气地说，就算没收到邀请函，他也会以积极宣导国际贡献之心。
唐德明说，卫生部长陈时中大声说，就算没收到邀请函，他亦都将会以积极宣导国际贡献之心规划备案率团赴会。咁样大家要问，如果真係并冇收到邀请函，然后为福报自己敲锣打鼓咁样跑去，呢啲係率团赴会出席，亦或只係走走睇睇观光一半，呢啲係对国际医疗有所贡献，争取保障国人健康权益，亦或係去闹场抗议博一个国际版面。报道又话，外长李大为近日表示，今年嘅世界卫生大会 WHA 非常不容乐观，但是外交部将会奋战到最后一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王良玉星期四在被记者问到有关 WHA 问题的时候表示，无论有没有收到邀请函，外交部都有不同的规划，目前是朝着这个方向规划的。王良玉还说，世卫组织秘书处还未有决定是否向台湾发邀请信，外交部仍然持续沟通，不能过于乐观，但会积极争取。
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两岸关系上，这一点蔡总统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清楚。
国民党民权委会副主委唐德明说，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关键是两岸关系，这一点蔡总统不能不知，不可能不清楚，到底是要出席抑或是要闹场，是要维护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亦或是坚持一党之师的意识形态，蔡总统不能够再做台了。报道又显示，目前就说台湾不会得到赴会的邀请，可能就是为时过早。去年台湾最后一刻才收到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的邀请，被认为是创下史上最迟纪录。不过两岸关系现状之下，台湾外交空间遭受到中国大陆挤压，确是不争的现实，即使事关台湾民众和国际公共卫生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立委忧心，政府推动反渗透法将会令到戒严体制复辟。不过执政党立委则认为这个是两回事，没有重回白色恐怖的问题。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现年88岁的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受害者陈明忠老先生表示，他两次被国民党政府拘捕入狱，总共长达21年。第一次是因为228事件的时候加入谢雪红领导的27部队担任突击队队长， 第二次则是70年代之后参与党外运动，
目的是用我的口供要抓这些党外这些人，像像
白，他说目的就是要用他的口供来到捉党外的人。这个是第二次白色恐怖，第一次白色恐怖对象是共产党或者是共产党的同情者。陈明忠仲说，第二次被捕之后，由于有来自于美国方面的声援，使得到他最终获得释放，亦成为台湾最后一位没有被处死的政治死刑犯。台湾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星期五举行了白色恐怖受害者口述历史影像纪录专辑《暗夜行路》的发表记者会，并邀请了五位当事人诉说当年受到迫害的经历。这些老先生老太太当年被捕的时候大多数都只是有20多岁左右，却因为参加读书会或者是批评社会的不公以及信仰社会主义等原因失去自由，亦断送了青春。台湾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指出，1950年代在中国内战与国际冷战的双战结构下，台湾政府以反共的名义发动了一场枪杀超过2000人、关押超过16000人的白色恐怖大整肃。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黄日群表示，当年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年龄已经越来越大，透过口述历史还原真相的工作需要把握时间去做，除了令到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亦都提醒当权者不能够重蹈覆辙，并尊重社会多元的价值。台湾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民进党政府近来有意推动保防法或者是反渗透法，令人担忧是否反共戒严体制将会悄然复辟，
而且是非常大累累的在立法院提这种法，所以让我不可思议，
而且还是在立法院提出，令到他不可思议。其实他真的非常担忧，而这一批人就是当时一直在讲人权，最在乎人权价值的这些人，亦都最在意转型正义的这些人。高金素梅委员仲说，得到政权的人通常非常享受权力，亦都希望能够延续下去，因此经常会不择手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对美国之音说，白色恐怖与反渗透法完全是两回事，并没有重回白色恐怖的问题。
这一定要经过讨论啊，不会是说今天谁讲了就算，而是说大家要共同在一个平台去讨论。
他说一定要经过讨论，不是讲了就算的，大家要共同在一个平台去讨论，好好遏止中国进入台湾窃取资料的危险。针对的就是这个了，大家应该要坐低下来，这个是共同的危机。陈廷飞委员仲指出，民进党推动转型正义就是要还原历史真相，找出元凶，才能够真正抚平受难者及其家属心中的痛。民进党几位立委日前召开记者会指出，目前台湾的军队、政府、企业界都已经被中国渗透，政府应该制定兼顾国家安全与人权的反渗透法，来到因应不断出现的共谍案。在野党国民党日前公布民意调查指出，半数民众认为保防法和反渗透法侵犯人权，国民党除了谴责之外亦都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星期四，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刚好100日，但由于对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调查仍然继续，公众对这个日子的关注度因此减弱。执法部门和国会正在找很多问题的答案，其中之一就是川普选举团队是否跟俄罗斯有勾结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月10日，美国最高情报官员首次在国会举行的俄罗斯破坏去年美国总统大选行为听证会上面作证。
We have high confidence that President Putin ordered an influence campaign in 2016 aimed a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说， 他们相当肯定普京总统下令要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施加影响，这个行动的目标就是破坏公众对美国民主程序的信心，丑化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伤害他的选举能力和他当选总统的机会。普京和俄罗斯政府还表现出对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明确的倾向，这些是华盛顿多年少见的最大的一个政治丑闻，有一些严重指控，但是答案缺位。几个星期以来，案情的发展扑朔迷离，川普的一名国家安全顾问辞了职，司法部长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亦都决定回避有关的调查，联邦调查局局长终于露面，给了几个星期以来很多人一直在这里猜测的问题提供了答案，那个就是该机构在去年七月开始对这个案件的调查。
I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confirm that the FBI, as part of our counterintelligence mission, is investigating the Russian government's efforts to interfere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话，佢得到司法部授权证实，联邦调查局作为美国反间谍系统嘅部分，已经对俄罗斯政府染指2016年美国大选事件展开调查。这个调查包括对川普竞选团队成员和俄罗斯政府之间接触性质的调查。和其他所有的反间谍调查一样，联邦调查局要查证其中是否有犯罪的行为。川普说有关涉俄指控是长闹剧，他又说唯一真正的丑闻是涉及奥巴马行政当局去年对川普以及他的竞选团队成员进行的监视。
It's all fake news. It's all fake news.
川普说都是假消息，假消息。但是水门事件的检察官理查德·本·亚尼斯塔说，对川普的调查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It highlights the vulnerabilities of our democracy and other democrac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亚尼斯塔说，这些突出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和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脆弱之处。他们都易于受到黑客的攻击、虚假信息和五花八门的骚扰，对此大家必须严加防范。美国议员表示，无论花几大的代价都要搞清事实。
Let me just say that we can't say enough what the mission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is, which is to look at all activities。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波尔说，他只是想说他们如何强调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使命都不为过，这个委员会要对俄罗斯为改变或者影响美国2016年选举可能进行的所有活动进行调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另外四个团队参与了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调查。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温·努涅斯因为被指责泄露机密文件而回避调查之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为了搞清楚事实，该委员会有七名具有最高级别保密资格的专业人士对数以千计的保密文件进行梳理，他们需要约谈的人士至少有20名，其中包括川普的女婿和高级顾问库什纳。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的总部和另外两个办公地点展开调查，为了配合整个调查，该局据港成立了华盛顿特别小组。美国之音和联邦调查局联系过，不过他们拒绝发表评论。上个月有人问科米这类调查通常会需要有几长的时间。
There is no usually. It's impossible to say, frankly.
科米回答说并没有通常这回事。坦率地说，很难或者不可能估计出准确的时间。但是本·亚尼斯塔说这个调查可能会拖到明年。本·尼斯塔说这些取决于有关的证人、各种电子侦察捕捉对调查者有用信息的快慢，但是肯定不会在几个月之内完成。1970年代的水门事件调查用了2年的时间，1980年代的伊朗门调查持续了6年。以上是美国之音法里亚尔华盛顿的报道。
波士顿市星期一举行了第121届波士顿年度马拉松赛，但是2013年爆炸案带来的伤口尚未痊愈。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成为励志演说家和作家的新患者的故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科夫发自波士顿的报道。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4年过后，
失去一条腿的瑞贝卡·格雷戈利回到波士顿为他的回忆录做新书发表会，书名为《重拾我的人生》。
I've exposed my whole life, not just the marathon story and the story of how I got blown up, but how I even was led up to that point.
瑞贝卡说，他使自己的人生一览无遗，不单止是马拉松或者是他怎样被炸弹袭击，还包括他的人生怎样会走到哪一步，这个是他为了自己做过最好的事情。瑞贝卡成为了广受欢迎的励志演说家，但是改变他生命的那一刻仍旧历历在目。那一刻改变了他和他的儿子的诺亚的生命。
We were right there in the action, and Noah, my five-year-old, had gotten really bored, and so I told him to sit down on my feet, so that's where he was.
瑞贝卡说，当时他们刚刚在那里，他五岁的儿子觉得很无聊，所以他给他的儿子坐在他的腿上面。所以当离他们只有三英尺远的背包炸弹爆炸时，他的儿子刚刚坐在他的腿上面。后来他明白到，正因为他坐住而不是站在那里，他的身体变成了他的儿子的盾牌，为他挡住了炸弹。他的双腿后侧承受了炸弹全部的威力，因而救回他的儿子。瑞贝卡经历十几次的外科手术，但是终究未能够保住他的腿，所以他选择了截肢。他在两年前靠住义肢重返波士顿马拉松，跑了五英里，因此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
She's beyond an inspiration with everything that she's gone through and the strength that she still has and that she's passing on to others, and now she's a motivational speaker.
波士顿居民罗伯特·加里克森说，瑞贝卡的故事实在太鼓舞人心。瑞贝卡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以及他拥有的力量传递了给其他的人。他现在以励志演说家的身份帮助那些可能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他所办到的事情使人刮目相看。瑞贝卡·格雷戈利亦都是在炸弹案嫌疑犯萨纳耶夫的审判当中出庭的作证的幸存者之一。萨纳耶夫被判死刑，他目前正在上诉。
Why they did do what they did and everything,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because it happened and I can never go back to before terrorism entered our lives. The death sentence.
瑞贝卡说，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实在不重要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再也都回不到恐怖主义袭击他们生活之前的日子。死刑不重要，萨纳耶夫被绳之以法而不能够再伤害其他人了，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瑞贝卡要出庭作证和参与审判过程，因为他想要确定萨纳耶夫没办法再伤害任何人。即使遭逢了剧变，瑞贝卡说，波士顿永远会是他的第二个家。他在波士顿交了很多新朋友，包括帮助他复原的护士。瑞贝卡今年没有为了马拉松而留在波士顿，在两个星期的新书巡回发表会之后，他回到德州陪伴他的家人。他受伤非常严重，所以医生之前告诉他，他不大可能再生小孩。但是他在去年五月份刚刚生了一个女。美国之音记者萨科夫，波士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公布一项雄心勃勃的方案，要将首都北京西南方向一块内陆地区变成为现代化的高科技经济新区。一些人士说，如果雄安新区建设成功，还有可能成为习近平标志性的执政遗产，但是如果不成功，那就有可能铸成代价高昂的大错。最近到实地走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现，就在这项宏伟蓝图开始推出之际，大众已经有了很多担心。据艾德从雄安新区发来的报道，一旦建成，雄安新区大约将会是纽约市的三倍。当局仍然在这为这处内陆地区草拟总体规划，不过外界已经可以感觉到影响。政府这个月较早时候宣布了建设雄安新区的项目，当地房地产价格随即飙升，当局迅速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彻底关闭房地产市场。不单止房地产销售被禁，建筑施工亦都停止了，好多现有的大型社区而家前途未卜。不过当地居民说，连月来控制就一直在逐渐加紧。一位当地居民是这样说的， 佢已经起好屋企啦，400平方米，仲未入住呢，咁就将会拆啦。另一位当地居民话：去年大家喺度讲紧议论纷纷，到底系一回乜嘢事呢？点解又唔能够种植呢？今年过咗农历年之后啊，又唔俾佢起屋，咁样系好唔平常噶。一啲房地产分析人士话，当局可能会永久性地禁止私人修建，令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嘅政府控制当地嘅房市。显然，资金嘅流入会令到某啲人获益。一啲分析人士话，落实新区方案所需要嘅投资有可能将中国嘅年经济增长率提高1%，喺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之际，呢种提升系好关键嘅。一啲当地居民觉得啊，佢哋嘅利益被丢埋咗一边。呢位当地居民话，佢感觉到要喊啦，几晚都冇瞓过觉，食饭都食唔落。佢自己今年50几岁，过咗大半身，咁就赶走佢。事业都冇埋，当局会点样解决呢啲担忧呢？而家仲唔清楚噶。目前侧重点仍然系更大嘅画面。喺好多领域，中国北方喺经济驱动力同埋创新方面长期落后于南方。虽然官方希望雄安新区将会成为新嘅增长模式，但一啲批评人士话，如果唔允许市场发挥任何作用，呢种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嘅做法，有可能走向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雄安新区的报道。美国政府数据显示，今年2月和3月的零售销售业绩是两年来最差的两个月，超出了专家的预计。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这种低迷状态是燃油价格走低以及汽车利润减少造成的。不过业内专家说，在技术和人口变化的驱动之下，零售业本身亦都在发生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蔡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零售业的景观正在改变，受到打击的包括西尔士。这一家零售业巨头自从2011年以来亏损了100多亿美元。西尔斯首席执行官最近对公司的生存表达了疑问。
Sears has finally reached a point where the potential for it as a company to continue to exist, either as a retailer.
零售战略咨询公司的温迪·利布曼说，西尔斯终于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个就是作为一家公司继续生存下去的潜力全部消失了。不管是作为零售或者是金融机构，还是一处房地产，全部消失。陷入困境的不单止是西尔斯，业内人士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将有多达3500家商店关门歇业。不过全国零售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师杰克·克莱恩兹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并不是媒体渲染的零售业的末日劫难，而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
Let's look at the banking industry. We had twice as many banks 10, 15 years ago than we do today. There's consolidation.
克莱恩兹说，看看银行业，10到15年前，他们的银行数量是今天的两倍。目前正在发生整合，这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自然现象。不过，互联网改变了公众购物的方式，熟悉高科技生活方式的千禧年代不断的崛起。对于他们来说，几乎任何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或者是智能手机来购买。
What we also found is that within e-commerce, m-commerce or mobile commerce is taking it as growing at an even more rapid pace.
资讯公司阿力克斯合作伙伴的穆拉里·戈吉通过视频说，他们还发现在电子商业范畴内，移动商业的发展步伐甚至更快。在2012年，移动商业还处在边缘，如今几乎占了网上购物的20%甚至是更多。不过移动分析和社交网络公司四方的萨拉·斯帕格洛罗指出，虽然网上商店获益良多，但是电子商业只是占消费者支出的好少一部分。
The issue of store closures is getting a lot of airtime. The thing that we at Foursquare always talk about is how 90%.
斯帕格洛罗说，商店关门的问题引起媒体大量的关注，但是他们在四方总是这么说，90%的业务流量仍然发生在现实世界的实体商店。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